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二章六到十节。那么在这儿经文当中，甚至说在加拉太书这六章当中，它有两种很重要的关系这种关系呢，它是一个垂直的关系，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水平的关系。我们讲到人当信主之后，他的信仰的这个关系的重塑是很重要的，包括这个垂直关系，他和上帝关系的恢复，那也包括这个水平的关系，他和人关系的这种的恢复，两种关系在圣经是非常看重的，并且在这段经文当中也特别包含这两种的关系。一个是保罗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信靠，对信心，对福音的持守，那另外一个保罗需要把这个福音传讲给外邦人，他还要面临着犹太基督徒对他的一些的误解和这个控告指责所以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他与上帝的关系和与人的关系是需要在福音当中被恢复的。而且在律法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明白了律法，就需要尽心尽性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种关系是一个基督徒在一生当中都需要去面对的，也需要去持守的，甚至 不断的要恢复这样的关系，以至于到完全到完美的这样的地步。那么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呢，它又包含了另一个层面，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对上帝的信号，对上帝真理的持守，这个关系它有一个绝对性的关系在里面。我们和人的这个关系的这个交往和交流，它并非是一种绝对的，它还有一种相对的关系。那么与神的关系是绝对的，就意味着我们从上帝领受的福音，领受的这个真理是启示性的，启示性的真理是不容动摇的，也是不容怀疑的，也不容你把这个启示真理把它给摧毁。但是当一个与神关系恢复的人，他需要与人交往，一个与人交往的人，他的关系是现实性的，更是这种社会性的。这两种关系为什么要讲到是一个绝对的和一个相对的？我们与神的关系的建立是源于恩典，更是源于上帝真理的启示，对于这个关系我们是不能退后的，也不能够妥协。当我们去实践与上帝关系的建立的时候，是在与人的关系当中实践出来，可是当与人交往的时候，并不像与神关系一样如此的绝对。当你和一个人交往，正进到教会当中的时候，这个关系当中有一些事情是需要持守的，有些东西是可以让步的。如果该让步的一些事情没有让步的话，只有产生固执我们称为抬杠或者杠精。如果该持守的没有持守呢，叫妥协叫后退，我们称之为叛变，或者称之为叛徒。但是如果你观察保罗他一生当中，两者关系他持守是相当的完美，就是在福音的真理启示性的与上帝的关系，保罗从来没有退让，他也没有退后，更没有容让假的师傅在神的真理当中撒下那些假的掺水的不是福音的教导，甚至保罗坚决的维护福音。但是保罗在处理与人的关系上，保罗是有很多的让步的，保罗并没有十分的固执，他有宽容，也有退让，也有这个容许。如果你了解保罗在书信当中他的写作的内容的话，就明白这两点保罗持守的堪称典范。但是我们说使徒彼得是不是堪称典范呢？我们说彼得在这方面的处理并不如保罗如此的完美。那更好的了解这个真理，我们在前面特别讲过，保罗在一章当中对神真理的捍卫和维护，在这个方面他从来没有退后，也没有妥协。但是在其他的书卷，关于这个吃肉的问题，关于隔离的问题，关于这个日子和节期的问题，保罗是有退让的。 而且保罗是有很多的容许的。关于吃肉问题，我们知道说啊，今天你吃什么肉，可能没有人去责备你，也没有人因为你吃肉而跌倒，对吧？也没有人因为你吃肉信心软弱，不会出现这种情形。因为我们生活的处境和当时的处境不一样，当时那个肉啊，外邦人所吃的肉大多是祭拜什么呢？祭拜偶像的。在这个处境之下，保罗给了一些原则，说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对吧？这些没有问题。但是为了照顾那些信心软弱的人，他就永远不吃肉。但是吃的人不可以轻看不吃的，不吃的人不可以轻看吃的，因为神已经收纳了他，也不可因为食物的这个，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因为凡物都是洁净的。所以在吃肉的问题上，保罗是相当这个开放的，他设定的原则是比较自由的，是比较宽广的啊。你又看到在这些问题上处理，保罗并不是固执，并不是专断，而是有很多的教会的牧养的情怀，甚至有很多当时处境化的考虑。因为这些问题它不关乎到原则问题，它也不关乎到律法的问题啊，所以保罗在这个处理上是相当的比较具有宽容性的。那对于隔离的问题，上一周我特别讲过，但是我需要在第六节和第十节里面把这个问题更细致去把它扩大化。讲到隔离的问题，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他特别带着提摩太到各个教会去，他要求提摩太来受了隔离，因为提摩太原来没有受隔离。那为什么当时要求提摩太受隔离？因为保罗去的许多教会是犹太人的教会，那让提摩太在那个期间去服侍的话，一个未受隔离的提摩太站在讲台上去宣讲福音，那些受隔离的犹太人是会什么？会不接受的啊，会反对的。出于这个教会牧养的缘故，保罗也给这个提摩太行了隔离。那么在第二章的时候，你会看到提多没有受隔离，但是保罗没有勉强他受隔离。为什么在两种的处境之下做出的决断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保罗有他细致的分析，还有当时教会所面临的问题。而面临提摩太的时候，没有人说你不受隔离你就不得救啊，没有这个声音出现。所以保罗是为了牧养教会的益处，为了让提摩太更好的服侍，让他受了这个隔离啊，这个没有什么这个问题。好像戴德生他建立的内地会的这个原则，就是要进到中国的这些内地，包括四川河南这些内地的话，需要像中国人一样啊，用筷子吃饭啊，然后要剃头，然后要穿中国人的衣服，要入乡随俗啊，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把福音啊去讲解给中国这内地的有上帝选民的人听到福音啊。所以你又看到说，在这个隔离的问题上，保罗也是具有他的灵活性的啊，他也不是非常一种僵死的说我们绝对不受隔离，我们绝对要受隔离。保罗是分得清啊，什么时候该受，什么时候不该受啊。但是在第二章是因为有人说不受隔离你就不得救，不受隔离你的福音就不完全，保罗在这种处境之下就拒绝提多受隔离，没有勉强他，因为在有这种声音出现，所以保罗做了这样的一个决断出来。其实在中国教会还有很多的问题，包括吃血的问题啊，我想这个问题以前在罗马书处理过的问题，到底该不该吃血，能不能吃血啊？有人因为吃血的问题就大动干戈，兴师动众，然后同一间教会像仇敌一样去争执这个吃血的问题。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因为吃血的问题争执过和别人那到底能不能吃血，那这个问题是透过解经来处理的问题。但是同时一些教会因为这个吃血的问题一分为二，这样的事情也不是少见，很多数，尤其是特别传统的一些老教会，对吃血问题的这个高度的看法是相当的这个严肃的啊，只要你吃血，说你贪可以吃血，那把你打到异端的行列啊。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处理啊？ 按照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说的照顾犹太人，所以勒死的牲畜这个有血的是不可以吃的，这个从解经来看根本不是问题啊，但是在中国教会就是问题，甚至来讲在除了中国之外许多的教会都不是问题啊，在西方教会不是问题，在韩国教会也不是问题，但是在中国教会成为很大的问题。我记得 有一位韩国的牧师到河南去讲这个信仰事情，讲得非常好，然后结果呢有人问他说啊能不能吃血啊，牧师说可以吃血啊，因为对于韩国人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啊，所以当场就被教会的同工赶出，就是撵下讲台赶走哈。所以这样的问题有很多，有很多的问题会干扰的教会，也会干扰的弟兄姐妹，所以在福音的真理上绝对不能退让，可是在一些与人交往的一些问题上保罗有极大的宽容，保罗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大大争辩，保罗也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娓娓道来，保罗更知道什么事情绝不退步。你可以看到保罗在圣经记载保罗争辩的时候最明显的一次是哪里，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因为有人说信耶稣还需要受隔离才可以得救，这个时间保罗和巴拿巴与这些倡导受隔离得救的人进行大大的争辩，据理力争，要为福音的这个纯正性来发出他们的这个辩护的声音来。你在其他地方很少记载保罗大大争辩的事情，因为保罗分得清楚，可是今天在现实教会当中很多人分不清楚什么事情应该争辩，什么事情应该宽容容让，什么事情应该娓娓道来，慢慢的分析慢慢的讨论，可是今天很多人是分不清楚的，该争辩的时候没有争辩，该退步的时候没有退步，该据理力争的时候没有去据理力争，这是今天教会的问题。在加拉太书保罗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的时候，他好像一个喷火的使徒，绝对不容许假的师父假的福音在教会当中有空间，不允许假的师父有立足之地，所以他写的书信就充满了这种的感觉像满腔怒气的这样的一个写作。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谈到复活的问题的时候，保罗的用词也是非常的考究的，是非常的严厉的，如果我们否认了复活的这个真理啊，就与那些非基督徒有什么区别，我们今生就没有指望了。你看今天在教会有太多的细节问题，很多人没有退步，没有宽容，没有容让，可是在福音的这个绝对的真理上很少有人去大大的辩论，然后大大的这个争吵，大大的为这个事情大发热心是非常少的，本末倒置的现象在教会比比皆是的。好像我们训练孩子，我们不知道训练孩子哪件事情是重要的，哪件事情是不重要的，对于孩子小的问题大大发挥，对于孩子大的问题把它给输入掉，这个就是人的问题。我们看待一个人怎么看待，我们这个人行为好得不得了，我们说哎，他一定是基督徒啊。对于这个人他的行为差一点，可是他里面有福音，他说有福音又如何呢，行为不怎么好。所以人的判断常常出现误区，人在分辨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什么先什么后上这种事情上往往缺乏智慧。但是我们发现使徒保罗身为外邦人的使徒，他做得非常的好，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奋勇向前，哪怕无人支持他也要捍卫这个真理。可是对于那相对的可以宽容的，保罗给的自由是相当的多的。我们回到第二章的经文当中，我们发现保罗十四年后又去耶路撒冷，在这十四年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保罗最大的主力是什么，是犹太人的基督徒，甚至也包括那些不信这个基督的犹太人，他们对保罗的个人和保罗的福音的攻击是挺多的。因为保罗服侍的群体主要是谁呢，主要是外邦人，从表面来看保罗好像是一个离弃律法，好像是一个无律法的人， 因为保罗在万民中间，他对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他不用分别，对于割礼的问题他不用去强调，对于节气和日子他也不用特别的遵守，对于割礼的问题他也不去特别的去教导外邦人。所以对于这些问题，犹太人就说你是一个离弃律法背叛祖宗的人，这种张力极其的大，在他们心中认为保罗是一个亵渎这个律法亵渎圣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需要把保罗给除去。可是你发现在这十四年的这个服侍当中，保罗对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原则从来没有更改过。纵然犹太人对他有那么多攻击，那么多控告，那么多抵挡，他持守福音的这个脚步从来没有后退，也没有妥协过。是什么原因促使保罗在十几年里面对外邦人传福音，没有因为犹太人的这个抵挡，他让福音的这个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的原则变成附加上隔离、附加上其他的这个节气呢？没有呢。因为在加太书里面至少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保罗的福音是从上帝而来的，在一章的十二节说，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也不是人教导我，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保罗的福音不是自己编造的，也不是自己发明的，更不是自己从神那学来的可以改进，不是的，从上帝领受来就需要原原本本的将上帝启示他的福音对外邦人去进行宣讲，不能够更改的。因为启示的真理是永不改变的，他不能随意的去更改，不能随意的去扭曲。那第二个原因，保罗经历了福音的真实。因为保罗在第一章当中讲述他得救之前和得救之后的这种变化，保罗深深明白他的得救是源于上帝白白的恩典，完全的恩典。他就是一个抵挡上帝的，要把教会连根拔除的人，上帝的这个大光却光到了他，福音闯进他的生命当中，耶稣基督住在他的里面，成为他的主。他经历了这个福音之后，他明白了，这不是我律法行得好，也不是我有割礼，更不是我遵守节期，乃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恩典，唯独上帝的恩典领导了我。因为他经历了这个福音是恩典的，经历了这个福音是绝对白白的，上帝的爱了他，连续了他，所以这个福音在他里面从来没有更改过。基督徒的一生当中都在体验福音，经历这个福音的在生命当中这个恩典的印记和事实。一个在生命当中体会不到恩典的人，他不会将基督视为他的主，他的生命当中像没有主的人，他的信仰生活也像没有基督的人。霍顿写了一本书叫《没有基督的基督教》，麦克瑟好像写了另一本书叫没有基督的教会。再表达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有太多的人没有体验过这个恩典的滋味。基督他的生活当中是不存在的，是没有的。或许他是一个得救的人，或许他是一个明白教义的人，可是基督在他生活当中是消失的，因为他里面根本没有基督的位置，因为他从来没有像保罗一样体验过那福音是白白的恩典，是白白赏赐给我的。像我这样败坏的、软弱的、退步的人，上帝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弃过我。因为保罗深深的经历了福音的真实，他的信仰生活中明白一切都是上帝恩典的作为，与我的行为有什么关系呢？上帝开始这功也要成就这功，我不过是被上帝催促向前走的那一个存在。那今天你想一想，你为什么可以在神的殿中常常来悔改，常常来认罪？为什么可以常常在神的面前来向他祈求？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吗？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敬拜多吗？是因为祷告多、读经多？这些都不是，就是因为上帝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 只有经历了这个福音的真实的时候，才肯定一件事情，这个福音是唯独恩典，借着信心，借着基督以至于得救，与我的行为有什么关系呢？约翰保罗更深的经历这一点，更深体验这一点，所以福音在他传讲当中从来没有向那些律法主义的攻击的这个教导之下妥协过，反而持守坚定去捍卫这个福音。第三个思考就是保罗所讲的福音是更具有系统的，就是他更具有这种完善的一个系统。因为神呼召保罗是要对外邦人传讲福音，保罗对外邦人传讲福音，他需要考量外邦人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背景。那么他同时也向犹太人去传福音，因为保罗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先进入犹太人的会堂，那里不接受，他的转向外邦人去传福音。所以保罗他又需要对犹太人传福音，还需要对外邦人传福音，而保罗他自己本身又是什么呢？又是犹太人。面对两个不同的群体，他需要把这个福音更系统的、更完善的，在他的整个思想当中一定是完整的，不是冲突的。保罗在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都提过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就是创世纪第十五章，就显明保罗在因信称义这个福音的理解上是相当的纯熟的，是没有任何的矛盾的。他发现亚伯拉罕被上帝称为义，除去他的罪，以至于在神面前看为无罪的，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受割礼，也不是他为行律法，更不是因为他的行为有多好，而他信耶和华就算为他的义。这个教义在保罗的思想当中，面对犹太人，面对外邦人都是一样的。因为保罗是在希伯来这个信仰的文化当中长大，可是他需要对外邦人去传福音，他需要用外邦人的语言来承载这个福音的真理。这个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一个讲英语的宣教士 来中国传讲福音，他没有翻译，他说我英语讲得特别好，我的神学特别正统啊，我讲到特别能够感动人心，但是他用英语去讲，没有翻译的话，讲得再好、再系统、再纯正都是无用的，因为听不懂他的语言，所以你如何讲都是无效的。保罗是在希伯来文化长大的这个犹太人，就是受过法利赛人正统训练的，他需要对希腊的群体用希腊语来传讲福音，他需要把这个希伯来的福音的真理融会贯通之后，用外邦人的这个言语去承载这个福音的真理。你是否想到耶稣基督把福音的这个实质来带给我们的时候，他不是用人听不懂的语言，他是用人听得懂的语言，他先取得了和我们一样的人性，只不过他没有罪，我们人性当中所具备的他都具备，他用人类的言语来教导福音的真理，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基督他用我们听不懂的言语的话，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听到好消息，更没有一个人可以因着福音以至于得救。那保罗是一名外邦人的使徒，他需要有成熟的方式和系统来讲解福音的真理。你会看到在保罗书信里面，他对守不守节期、守不守日子、该不该守隔离、吃洁净和不洁净的东西，他处理得非常好。他不是用犹太人信仰生活的方式去要求外邦人必须跟从犹太人。在绝对的福音的要求上，犹太人和外邦人是一样的，但是在一些生活的传统的那个信仰的熏陶的习惯上，犹太人和外邦人是不一样的。保罗并没有要求外邦人随犹太人，保罗也没有让犹太人完全丢弃他们原来受的那种传统的影响去随从外邦人，保罗处理的是相当的完美，而且这种张力、这种自由的空间是非常的大的。你说这个事情重要吗？ 非常重要。大家是否记得在中国教育历史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礼仪之争。这个礼仪之争导致后来百年禁教，就是外国的这个宣教士，哪怕是天主教的还是改新教的，是不能够进到这个中国来。这个礼仪之争的问题是因为在当时天主教有两种的矛盾，就是天主教内部的宣教士在这个敬孔和祭祖，就是对孔子是这种尊敬，还有对这个祖先的祭拜上，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内部的宣教士并没有处理得好，内部是有不同的立场的，但内部这个不同的立场没有处理好，后来就导致和当时的中国的政权的清朝发生了巨大性的矛盾。但这个矛盾后来又升级上升到这个像罗马天主教的这个教皇的教权和中国政权的张力，最后造成百年禁教。因为当一个异文化的人到一个异文化去传讲福音的时候，有很多问题是需要处理的，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无法让纯正的福音更好的去传讲。其实这个敬孔祭祖的问题到现在从某些角度还是个问题，因为他的讨论一直没有止息，到底祭祖的形式是怎样的，如何去料理这个祭祖的形式，今天还是有很多讨论和不同的立场。但是总现在比过去已经好多了，因为这个问题处理起来比原来已经是好了，容易很多，也好了很多啊。当时是初试的一种尝试，现在有很多借鉴可以帮助我们处理这些祭祖的问题。那我讲的是，当一个异文化的人到一个异文化中间传讲福音的时候，他需要了解那里的文化宗教背景，他需要更好的系统的处理这些问题。今天你会发现，所谓的一个人到另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变成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可是过去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尤其是跨国的这种福音的宣讲是非常困难的。马里逊从17岁准备到25岁戴德生从一开始就锻炼自己的信心，读书的时候锻炼信心，到后来来中国宣教，这些都是一个漫长的岁月。今天那些潦草的传福音到中国那些偏远地区，到那些不是汉族的群体里面，甚至到一些跨国去宣教，很多没有这些充分的装备，也没有非常完善的系统的，我到一个异文化当中如何把这个福音进行宣讲，如何处理他们的问题。你到了泰国就很麻烦，对吧？见面问平安那你说怎么办你平安是握手，他们不是握手他们都要像这个拜佛一样跟你问平安，你说怎么办？你说不能这么，这样做是迷信我想你连打招呼的机会都没有甚至在一些少数民族当中，我记得有一牧师说，和那个少数民族在广西少数民族交往，去他家首先先喝那个米酒，喝了米酒才表示你就是受到尊敬款待，你也特别就是接受他的款待。你说我不喝酒怎么办？所以他就说他有一个苦恼，就是进到这些人家里首先要先来三碗米酒。那你说怎么办？当然我不是要说这个细的问题，而是说在一个异文化到一个异文化里面，需要把这个福音以及他的所有的问题系统化，如果不好的处理的话，会造成教会极大的张力。所以礼仪之争是一个特别显著的例子。今天在教会里面不意味着说没有这些问题，也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会出现的。那么你就知道传讲福音是很容易的，但是到一个文化当中是特别难的。甚至一个人更换一间教会一间教会又来了一个新的弟兄姐妹，都存在这些福音之后的细则的问题。这些细则问题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导火索，或者使你离开教会，或者教会让那一个人离开，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一个人信主之后，他的信仰生活对每一种关系，对每一个领域的处理都需要系统化， 如果你的信仰不系统化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当中，在人的关系里面，在你的职业当中更好的去生活的。当你去工作的时候，你发现你在一个领域工作一年两年，你很难成为那个行业当中的佼佼者，因为你没有把你的行业的知识包括它的所有的前因和后果系统化，所以你很难在那个行业当中成为翘楚，你永远只不过就是那个工作的人。所以成为系统化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可能需要五年十年二十年，很多的赔钱，很多的经历，很多的问题，才会让你在那个行业当中对那个行业的了解更加具有体系系统化，你才能成为那个行业的翘楚和佼佼者。信仰依然是如此，为什么很多弟兄姐妹信主之后依然他有问题就需要去问传道人啊？当然我不是说你不要问我，没有这个意思啊。其实圣经有很多原则，圣经没有写太多的细则问题，如果写细则问题的话，圣经就没完没了，美国有美国的问题，印度有印度的问题，中国有中国问题，那圣经还有完吗？没有完了。圣经给一个宽广性的原则，在这个原则当中你判定说基督徒能不能染发，基督徒能不能擦口红，能不能穿裙子啊？这些问题能不能看电视，能不能看电影，这些都不是问题，在原则里面都是可以处理的。可是你发现这些问题居然在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是问题的，基督徒不能穿金戴银，基督徒不能擦口红，基督徒不能漂染头发，基督徒不能够去跳舞啊！总之很多问题都是被限制的。那这些问题怎么去处理？当然它是有原则的，如果你没有在信仰当中形成这种体系和系统的话，你的信仰生活变得非常的累，变成一种重担和愁苦。你认为我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上帝是一位苛刻的神，可是圣经并没有如此吩咐，他给了非常宝贵的原则，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不一定每件事情都有益处，你做的事情不要使别人绊倒就好，你做的事情荣耀上帝就好，你就可以判断你的生活到底是可行还是不可行，可做还是不可做。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想自己的信仰更加具有系统化，他必须好好的研读圣经，必须好好的去剖析经文，去分析解释经文，以及应用到自己的信仰生活当中，的信仰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他到哪一个处境当中都知道如何去判断我该如何去过一种信仰生活。当然你不要因为我讲了之后说哎，我不能为传道人，他会说我说不思进取，我没有那个意思啊，不单是你，连很多问题我处理起来都很麻烦，需要好好的去查考去肯定这个问题，其实很多问题都需要好好的去处理的，因为缺乏完整的系统，缺乏对圣经经文经处的理解和原则的这个理解的话，那很多的信仰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就会往东走感觉东走不通，往西走感觉西边有阻力，往前走发现前面阻力更大，我该怎么办呢？因为你缺乏信仰的系统。你说那是使徒，那是传道人，是牧师，是跟我没有关系，不是的，圣经赐给所有的人，每个上帝的儿女都应该非常完整的系统的了解圣经，把握全部的真理，带着这个全备的真理去生活，面对自己的婚姻，面对自己的穿衣，面对自己的运动和嗜好，这些都需要去处理的问题。那我们看二章第六节，那保罗在二章六节特别讲到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保罗用了一个词叫那些有名望的，那些有名望的到底是谁？因为在前面的第二节保罗也用过这个词，我们可以得知这个有名望的是谁呢？就是教会的柱石，就是彼得、约翰和雅各。那保罗为什么不在这里指名道姓呢？直接说有名望的人。你读这个经文，好像保罗心里有一丝丝的怒气，或者有一丝丝的不满。那保罗是不是嫉妒呢？是不是轻看其他的使徒呢？保罗不是，保罗把自己好像放在一个局外人的行列当中，听起来有点贬义，我保罗不是有名望的，但是那些有名望的人与我又何干呢？主要是针对那些 假的律法师。假的律法师说，在使徒里面谁最有名望？彼得、约翰和雅各，他们讲的福音是有绝对性的权威，是假的教师如此做的。他们说保罗不算数，教会的柱石那三位才算数。他们跟过基督，他们与基督同吃同住，他们目睹过耶稣的一切，他们亲眼和耶稣交往，听耶稣教导，被耶稣训练，他们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正确的，而保罗讲的并不怎么对，讲的福音并不完善。保罗写这句话是针对那些什么呢？假的律法师所高举的说，在使徒的行列中，唯有听谁的？彼得、约翰和雅各，他们的权威是最高的。而保罗从这个现实来讲，保罗并没有受过耶稣亲自的传讲，他也没有亲眼见过耶稣，没有与耶稣同吃同住，保罗是最后一位的使徒。所以那些假的师傅有理由把保罗的使徒的权柄与宣讲福音的权威性把他给贬低掉。可是保罗说，他们那些有名的与我何干呢？神不以外貌取人。虽然我保罗从前逼迫他、反对他、攻击他的教会，我保罗如此的邪恶，但上帝不以外貌待人。我虽然没有跟过基督，我的相貌也不怎么好看，但是上帝居然选中我，呼召我对外邦人传讲福音。所以说神不以外貌取人。然后说那些有名望的人没有加增我什么。这个加增，很多解经家认为这个加增应该是说陈说的意思。当保罗上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情，是对那些使徒讲述他对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历程。当保罗讲完之后，这些耶路撒冷的使徒没有人对保罗说，哎，保罗啊，你讲的福音需要再完善一下，需要再完整一下。他们并没有对保罗去加以强调说要完善福音，所以说他们并没有加增我什么。换句话来说，其他使徒没有让保罗修改他的福音，也没有让保罗去增加或者也附加的什么割礼啊、日子啊、节气啊，这些都不需要。他们是原原本本的接受了保罗所传讲的这一个福音。你要知道在今天教会里面面临的危机是什么，就是人总想在福音上试图加添一些什么，他一边高举着耶稣基督，他又在福音上想加添一些东西。但是保罗说，我保罗所讲的福音其他使徒没有人提意见，也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让我去更改、去加添、减少，都是没有的。可是你发现今天有太多的人对福音总是蠢蠢欲动，想在福音上加添一些的所谓的添枝加叶。这些添枝加叶无论是大是小、是多是少，都会让福音的荣耀变得黯然失色。有人会告诉你说，你要信主吗？啊，你如果你要信主，你要先做这件事，啊，后做那件事，这件事情可以做，那件事情不可以做，然后你就可以信主。这属于在福音上加添。也有人会说，我在哪里信的主，知道吗？我在美国信的主，啊，我在唐崇布道会信的主，那又怎么样呢？啊，真有人这样的炫耀。你在哪里信主，啊，跟你进天国没有什么关系。啊，你说我是某某神学家给我受的洗，给我讲的福音，那又如何呢？有人去过约旦河的炫耀说，我在约旦河受的洗，约旦河受洗就一定比我们在中国小河里受的洗干净吗？那也不一定。但是有人就这么夸耀来炫耀他在哪里信主，谁让给他传的福音，谁给他受的洗礼。他说，我见过谁，我听过谁给我讲过道，我的德就更有把握。这些炫耀都是在福音上加添什么。无论你听谁讲福音，无论在哪里受洗，无论在哪里信主，与你得救没有关系，因为在哪里 都是相信基督以至于得救。所以任何的方式，任何的言谈，只要在福音上加添一些所谓的附加条件，就等于把福音篡改了，或者减少了福音的容量。这种名人效应，这种名地的效应，在基督徒的心目当中是很有影响力的，而且这种影响力是非常的巨大的。可是保罗说，那些有名望的人与我何干呢？我讲的福音是什么呢？我讲的福音从上帝而来。你也可以说，你从哪里信主，神与受益与我何干呢？对吧？我就是在小河边受的洗，我就是用那个圣盆接一点水洒在我头上信主，归入基督，有什么卑微的呢？没有。我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教会的老传道人，甚至不懂真理，我就信主悔改了，那有什么自卑的呢？没有。约翰八章说，不是因为你是传道人就可以得救，而是你结出福音拯救你的硕硕的果子来，你才可以得救。就是任何的职分都不能使你在福音当中离得救的可能性更大。那同样，你见过谁没有见过谁在福音当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福音当中真正的听了纯正的福音，悔改离弃罪恶，转向基督，行在义路上，这个就是得救的把握和可能。这里我们会看到福音它包含了三个很重要的特性。首先，福音是独一的。福音不能加添什么吗？对，是不能加添。福音是独一的，因为拯救人的方法只有一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了基督之外，上帝没有赐下别的名，所以福音是独一的，只有这一个方法，只有这一个媒介，只有这一条路。另外，福音是独立的，就是说福音就是关乎基督的死与复活。你靠着福音得救，就是靠着基督的死与复活得救，除此以外其他的都是没有用的。如果在福音之外加上功德，那这个福音就不是独立的，那个功德是附加的。我们看到在战场上，这个有主将和副将，对吧？你说福音是主将，那证明副将还有功劳。如果说福音是副将，那么主将比他还优秀。但是福音是绝对的独立的，他既不是主将，他也不是主将，也不是副将，他是那个独立的。所以宗教改革就是唯独基督，全本圣经告诉我们只能靠着基督，在基督这个身上附加任何一个事物，一种功德，一种夸口，都是把基督的独立性，把福音的独立性变成了一个附加的联合的，都是错误的。另外，福音是排他的，排他意思是说就此一家，别无分店啊。福音排斥一切，他不接受任何的分店，只有一家。你吃肯德基，在每一个大的商场都有肯德基，对吧？啊，但是换句话说，肯德基只有一家，只能到美国那个州去吃去，啊，基督只有一家，别无分店，你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可以找到离了福音可以得救的地方。所以删减福音或者增加扭曲的福音都不是福音，因为福音有很强烈的排他性。你可以透过保罗在加太书的这个写作可以看到，保罗这个对福音的捍卫，福音的排他性是非常强的，好像上帝说除我以外不可有什么呢？别的神。这个解释里面含有一个强烈的排他性。你说为什么讲到福音的这个真理的时候，为什么这个语气咄咄逼人，丝毫不留余地？因为它具有排他性。好像一个女人要求男人不能看别人女人一眼是一样的，这叫排他性。因为女人爱这个男人，只要求这个男人爱他自己， 所以他有强烈的嫉妒和排他性。福音是如此，只有福音可以救我们。他要排斥一切错误的、扭曲的、更改的那不是福音的教导，一切都要把它排出去、赶出去、扔出去。二章七节，保罗说：“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并且到了第九节，你看到说，教会的咒使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行了右手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这段经文太重要了。有位解经家特别写道，这段经文是使徒们相处之道，就为了福音的事工留下一段的佳话，而这个相处的这个经文成了福音事工的典范。其实保罗在当时传福音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彼得，超过了约翰和雅各。这些柱石们并没有嫉妒他，反而听保罗去陈说在外邦人传福音的过程，他们也欣然地欣赏了保罗的才干、热情和成功。虽然保罗成功远远超过他们，他们耐心听保罗讲述完他对外邦人所传讲的福音，并且最后以真诚的信仰和热情的态度行了右手相交之礼。这个右手相交之礼指什么呢？认同，认同保罗宣讲的福音是源自于上帝的，是正统的，是从上帝而来的。这一次的认同让教会更加的合一，避免了许许多多的纷争。他们都是教会的开拓者，他们又彼此坦诚的、谦卑的听对方去讲述、去陈述，最后又达成了这种的相交之礼，就是认同保罗所讲的福音。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这个服事的领域而排挤保罗，所以 这段经文真的是福音事工的典范，使他们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留下了相当好的榜样。最后他们达成了共识，就是说彼得向犹太人传福音，那保罗把福音传向外邦的世界。那么是不是两个人 就互不干犯的？也不是，也不是单一的说彼得只传给犹太人。你发现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他也传福音给了外邦人，同时你也看到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进入犹太的会堂，但是讲到的时候常常被轰出来的经历这种划分是一个大义而言，就是每一个使徒他们传讲福音的方法是不同的，因为他们面对不同的人群。但是两个人传的福音是两个福音吗？不是两个福音，仍然是一个福音，只不过在不同的群体当中福音的形式上表现的有所不同，但福音的本质和内容从来没有进行更改。外邦的使徒和犹太人的使徒他们所讲的福音同样是自由的和恩惠的福音，这一点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一节可以证实。彼得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那里彼得在特别处理教会的这个救恩论的争端的问题的时候呢，他说我们得救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那么外邦人和我们是一样的，我们信的是一样的。而这个原则会告诉我们，基督徒与基督徒合作，甚至说这个教会与教会合作，什么是根本？福音的本身才是基督徒合作的根本，或者福音的本身是合作的这一种的界限。在很多事情上是可以退步的，是可以妥协的，但是论到这个福音的本质和本身的话，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绝对不可以让步。 在之前我在聊城的时候，曾经支持一个人，一些费用去传讲福音，一开始支持他是因为很难，然后后来不再支持是因为他自己无法去表述他的福音，也无法去表述他的福音，所以教会到底能不能在一起合作，基督徒之间能不能去合作，首先要看福音的本身。你可能会问那教会跟别的教会有没有交往，有没有交流，有没有来往你不应该问我们，你应该去问他们和我们交不交往我们不用谈不用谈改革运动背景，也不用去谈拣选预定，连福音这个关口在很多教会的交流当中都是无法共存的，是无法达成一致性的。你说我不太相信我可以容许你再换几间教会，你会发现在福音的核心上有很多的教会，甚至在多数的教会是无法达成共识性的。他的福音是不是绝对的唯独上帝的恩典，是不是绝对的信心圣灵赐予我，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是不是唯独耶稣基督不附加任何的附加条件，连这些问题上都是很难达成共识的，何况其他 的问题性。如果福音不能答以认同的话，那么事工的合作都是不可能性的。你说有没有那么严重呢？或许比你想的更严重。有一次和本地的一个传道人见面，我没有说他的信仰有任何问题，他首先批评了改革宗然后他也发表他自己的观点，说你们应该改革宗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所以我按捺不住我心中的愤愤不平的心，我就说你读过加尔文的要义吗？我知道他没有读过他说我还没有读所以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愿不愿意交往的问题，是很多人他们的教会有他们的信仰，他们也不愿意接受你，因为在最重要的福音真理上能达成共识的是非常稀少的，而达不成共识的是非常多的。所以合作的根本是福音的本身的教导，是不是像彼得和保罗一样，他们面对人群不同，他们在次要的一些问题上他们是有退步的是有这个妥协的，但是在福音的本身上两个人宣讲的是一个福音，从来没有任何的分歧，是唯独相信基督以至于得救。那么1963年就是葛培里邀请仲马田担任第一届的世界福音大会的主席，仲马田就拒绝了葛培里的邀请，因为葛培里在他的布道会的讲座的这个讲台上有自由派和天主教的人士据说仲马田和葛培里两个人约谈了3个小时，最后无法达成共识。仲马田对葛培里的观点这个态度是不与评说，不与同工，所以两个人在事工上是保持分离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典范，因为他们知道仲马田明白福音的本身是最重要的。一个天主教的人士，自由派的人士，怎么可能会保持福音的纯正性呢？是不可能的。包括齐鲁大学的那位著名的赫氏博士离开齐鲁也是因为如此，因为有自由派的这些教导渗入了齐鲁大学，就毅然决然离开了齐鲁大学，就创办了另一个华北神学院。所以福音的本身是更重要性的，所谓的人情，所谓的地位，所谓的福利，对于仲马田来讲，对于赫氏博士来讲，这些都算不得如粪土一样。因为核心没了，那些有什么用呢？那些名誉不过是虚假的，是空虚的。那么你就明白合一一定是有个基础的，这个合一的本质就如同这几节经文所显明的，是共同的宣讲那个恩典的福音，唯独信心，唯独耶稣基督，唯独恩典。圣经讲的合一从来不是牺牲基督真理教义为代价的合一， 反而是合一必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以弗所书十二章到十四节那里特别写到说，他赐下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教会被牧养的程度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就是共同认信那一个的真理，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这个合一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在福音的真理当中。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根本就没有同归于一的可能性，也不可能满有基督的身量，那是错谬的、扭曲的，是所不能够接受的。大家是否还记得在诗篇133篇第一节说，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个经文很羡慕，连我自己都羡慕、啊、有的时候想想灵派 那样的热情，弟兄姐妹那种言辞的表达，羡慕的不得了、啊、但是这个经文它有一定是有个合一的基础的，如果没有这个合一的基础，一切的热闹，一切的和睦，一切的热情都是没有意义性的。可是今天我们只讲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昨天晚上我想这些经文，就想起过去一件事情，就是我曾经去一个青年啊、这个青年团契啊，然后应该在我要讲的事情三年之前的时候，我去之后呢，其中有他们一个年轻的弟兄，就是看我的眼神然后不一样，然后讲的问题总要提问说，你讲的这问题有没有圣经根据啊？所以对我的态度是不友好的。过了三年之后呢，我又去，他就问我，他说你是不是改了宗信仰？我的是啊，他说现在我也接触改革宗了啊，从那一刻我才感受到，看哪弟兄和睦同居啊，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所以那次我回来之后，我跟孩子的妈妈说，我说以前对我的态度是那种的不屑一顾的，然后那种的态度是充满了藐视，总想质问打倒你的讲论。可是从那以后就不再一样，就变得非常的亲近啊，那叫何等的善，何等的。所以当时也心中特别的感动，就是说一个人能够从一间教会巨大的这个错误的方向当中扭转回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合一它一定是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会成为我们合一的这个基础。所以说我们要讲怎样的合一，这个合一一定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如果这个福音的真理不能达成共识的话，那所有的合一是用牺牲真理为代价的。而且在腓立比书那里也说，你们当以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哥林多后书也说，我们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哥林多后书也说，所有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你看到这里讲的合一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唯有透过圣经去正确的了解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我们与基督有共同的这种的真理的信靠是什么意思，我们如何在基督里达成共识，就是你先要去了解福音。如果不了解福音达成的共识或者对他的资助的话，都是一种的祸患，极大的祸患。那么今天你应该去思想啊，什么样的教会啊才能够达成合一，什么样的教会你才能去，就是那些能够详细的列出自己信仰告白声明的教会才是你可以去，才是可以合作的教会，并且他把自己的信仰告白列在教会中的最重要的位置，也是头等大事，去宣讲他们的任性才是最重要的核心。有人曾经调查过，他说一个人到一间的新教会几分钟之内可以决定他喜欢的教会，几分钟？6分钟。他 他到这个教会，接待的人热情接待他，然后弟兄姐妹 给他打招呼，他又决定是否喜欢那个教会。但是又有多久会离开这个教会？大约两三个礼拜。是因为讲道的原因，他不再喜欢这个教会。我不是说接待不重要啊，接待、热情、问候、打招呼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跟灵魂的根基相比的话，跟这个信仰的根基对比的话，那些招呼和热情根本算不得什么。只有一间教会把他的信仰告白陈列出来，才能有长久的合一，有共同的信仰告白的时候，才能真正的看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或者一个任性真正福音的人，他到一间教会听到，他会说，我来这间教会跟我从前的教会听起来是无比的温暖，没有任何的差异。这个不是一种感觉，叫真理的感觉啊，不是跟着感觉走，而是跟着真理的韧性产生这种感受和感觉。他内心没有冲突感，他知道这间教会的韧性跟我从前教会那个正统韧性是一模一样的。而这个合一不单是一个口号，而是透过圣经、透过信经、透过要理问答来实现的。我们可以说，那些学习信仰告白、学习信经和问答的人，我们跟他们的合一远远超过那些拒绝信仰告白的人。那些没有信仰告白的教会、没有信仰告白的个体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无法陈述他们的福音是什么，他们只会用一句话来总结说，上帝知道，上帝知道谁是对的，上帝知道谁是正确的，这些话等于没说，这用这段话来遮盖自己、掩盖自己的无知，这是错谬的。所以你和谁的合一是更深的，就是那些有信仰告白的教会。你不能随着感觉走，你要随着那个信仰的宣告、信仰的事实而走。而且有信仰告白的合一远比那些随意跟随主而行、不要圣经、反对教义、反对神学人，比他们的合一甚至走的路是更加远的。今天你有没有去想过，你寻求一种什么合一？你的教会应该有什么的合一？你有没有透过圣经、透过问答建立更深的合一？这个合一一定先是教义性的，然后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接纳、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宽容，这两者都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当彼得和雅各、约翰还有保罗行了右手相交礼之后，有最后一件事情，保罗说，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帮助穷人并不是福音本身，而是福音所产生的结果。无论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要纪念穷人的。而且耶路撒冷的那些基督徒、犹太人，他们是非常的缺乏，由于饥荒，由于他们人口的激增，这个是约瑟夫写作这个在他的这个犹太史中提到的。那为什么当时饥荒比较严重？不但有饥荒，人口激增，土地匮乏，连年耕种，所以在各种的原因造成他们的饥荒。那外邦的基督徒比较富裕，他们是港口城市，对吧？啊，像以弗所啊，像腓立比，都是比较富裕的城市，港口城市。到现在也是港口城市比较什么呢？比较富裕，对吧？我们内陆就比较穷，没有多大的经济基础，就因为这个原因，可能是犹太的使徒也愿意保罗他们拿着外邦人的奉献来帮助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而这个帮助、这个捐献是体现了教会的合一，不单是事工教义的合一，更是在这种的表面可以见到的贫穷的帮补上也能看到这一种的合一。 那么什么是穷人啊？什么是穷人？教会应该帮助怎样的穷人？我们很难下一个定义。那我要问的是，你敢说你穷吗？
我穷。
你和你邻居比肯定穷啊，你跟你和这个开宝马的人比你也很穷啊。那有房贷的人跟没房贷的比也很穷。我们的今天对贫穷的定义是用比较之后的贫穷，但圣经讲到贫穷，什么贫穷？衣不遮体，流离失所，衣不裹腹，那个叫穷人，那个叫穷人。其实教会应该有这种对穷人的帮助，但是这个贫穷的帮助现在又很难去定性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有房贷有车贷，因为有房贷有车贷就变得无比的贫穷。那教会还有没有房没有车的，他也很贫穷，到底哪一个更穷所以我特别看到加尔文在他们日内瓦有一个法兰西基金会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规定要判定谁是穷人有些穷人是可以帮助的，有些穷人是不能帮助的一个是根据贫穷的定义，另一个是根据贫这个穷人的道德为属性来定义他到底是不是穷人。而且他那个基金会的事工帮助穷是帮助那些从法国逃到日内瓦的那些流离失所没有房产的什么都没有的穷人，他们不是无止境的帮助，他们是怎么定期的帮助，并且完成一个永久性的帮助，是让他们学习一个技术可以养家糊口，是这种帮助。你看今天许多的帮助都是非常的没有边际的，就是没有界限的随意的帮助。所以他们就认为说那些懒惰的不工作的贫穷是上帝所憎恶的，就是你工作了你还衣不裹腹，还不能解决杜甫的问题，教会应该伸出援手来。所以如果有可能，我们今年在冬天之前或者可以做一下这样的预判，比如说你真有房贷还有车贷，但是你真的还不上房贷也吃不上饭，哪怕你的房贷已经还了100万还了200还有没有还清的，按现在的处境来判也算是一个穷人，但这个是需要严格的细致的这些条款的。所以加尔文的那个创办那个基金会是有非常细致的规定来制约如何帮助一个合理的穷人，避免让教会的金钱去流向那些不该帮助的懒惰的，就是游手好闲不肯工作的穷人，然后对他进行永久性的资助，就拿钱让他学一个技术学一个手艺可以养家。我们看到像西方对非洲有非常多的捐助，对吧为什么他们越捐钱他们越懒呢？他们要吃的给他们吃的，要喝的给他们喝的，当然没有给他们带来永久性的救助，就让他们能够自力更生，可以有就业的机会，有技术可以生存，所以造成非常多的这种金钱的滥用。那今天在这个贫穷上是一种教会合一外在的一种彰显，所以教会的合一一定是教义性的，然后又是实质性的这种交往和对贫穷人的眷恋。那今天我们看到这样宝贵的真理，我们要思想说福音传到一个异文化当中是非常困难。我们想到过去的宣教士们，他们有很多种的问题需要处理。那今天我们领受福音的这个张力比过去小了很多，这些都是有诸多宣教士们付出非常多的这个血和泪，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来减少很多的张力。今天我们可以去借鉴。那么另外你要想的是我要寻找一种合一，什么合一？和使徒们所讲的合一是否一样？这种合一是不是符合圣经的真理？如果我寻求的合一只是一种感受，一种表面性的认同的话， 那这种合一是没有益处的。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也关注教会里有需要的人，不单是肉体的贫穷，也包括灵里的软弱，更包括彼此的交往。这些福音外在的合一，恰恰反映出教会内在的本质上的合一。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祷告。